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读一段的经文，士师记十六章第一节至第三节。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一三节的圣经先。一二三，请读。参孙到了加撒，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有人告诉加撒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桑一起拆下来，刚在肩上，刚到希伯来前的山顶上。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俾我哋一起翻到嚟，实在咧，我哋好需要你向我哋每一个人嚟对说话，让我哋透过参孙呢个人物嚟对反思我哋嘅生命，面对我哋嘅软弱，以至于我哋能够靠耶稣去得胜。主喺呢个时间，实在我哋好需要上帝赐下嘅能力与平安，以至于我哋能够喺地上活出真真正正门徒嘅角色。主就求你与我哋同在，活出基督耶稣应有的榜样和本质。主就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来到第四讲，不如我们重温一下第一、第二、第三讲先。大家有没有印象呢？参孙经文是覆盖几多张圣经？一共有四张的圣经，就是士师记的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章。我们终于来到第十六章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十三、十四、十五章是讲什么呢？十三章就是讲到参孙的出生，记不记得？咁有两佢爹哋妈咪就好乌龙嘅，咁然后呢喺你读到第十三章最尾嘅时候，你应该有一份嘅期待，即係我哋话如果你返到屋企去研读参孙呢个人呢、这个人物嘅时候呢，应该呢牵动緊你唔同嘅情绪嘅。咁如果你读第十三章，应该你有一份嘅期望，因为呢当时一个好黑暗嘅世代，好黑暗嘅时刻，读到最尾卒之有一位人物的出现，然后你一份的喜悦和惊喜，好期待这个人物是被上帝大大使用。然后第十四章呢，其实很容易记的，十三就是出生，十四是什么？婚姻，参孙的婚姻。十五呢就是参孙的复仇。十六章呢就是参孙的死亡。十四章就是讲到个婚姻的里面，哇，一塌糊涂，凸显紧佢一个点样嘅生命同埋态度啊！佢一个好任性嘅人，系嘛？一塌糊涂，你睇到第十四章嘅时候，应该你会有一份好猛整嘅情绪，好激气，你好想捉住佢。喂，你系拿细耳人嚟噶，你似乜啊？应该是这样的，应该你读到这一份的感觉出到来的。然后读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复仇的记载，那个是一个很可怕很血腥的场面，就是呢互相的厮杀，参孙和非利士人斗过你死我活。你直接有一种应该那个情绪，就是你很伤心很伤痛，为什么这个拿细耳人，这个归耶和华为圣人，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呢？那么卒之，当你一路读的时候，然后呢你以为读完了第十五章就完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一起看看这个参考的经文，参考经文荧幕有的了。参考经文的士师记十五章的二十节，就是第十五章最后一节。那句圣经怎么说的？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作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你应该如果在家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哎呀，终于都读完了，这个什么人来的，还是上帝的仆人？你以为完了，你以为一揭去第十六章，希望看到一些真真正正被上帝使用的人。但一读十六章，咦，为什么还有参孙经文的记载呢？因为你看回按上一页， 十六章第一节参孙，咦，你会好奇怪啊！如果你翻屋企研经下，即系我哋读经要读仔细啲，点解应该十五章嘅最尾就完噶咯噃？啊，过去咧，我哋一路睇士师嘅时候，通常呢个人物记载完佢嘅生平，就会系咁样去形容嘅，就系、是、作以色列士师几多年啊？原来未完噶。咁你就好奇怪吓，好奇怪，点解未完呢？所以我哋必须要从一个经文嘅结构吓，作者嗰个原意，上帝启示，透过参孙启示嚟对话俾我哋听乜嘢吓？咁我哋睇多一节嘅圣经吓，就系、是、参考经文系啦，就系、是、第十六章第四节啊，即系头先我哋读完咗十五章最后一节啦，然后咧就系十六章嘅一。二三，而家嚟到四啦，系嘛？咁四讲咩啊？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嗱，咁如果你翻，即系你要研究嘅时候，你应该有个问题。咦，其实好奇怪喎。嗱，首先就系应该十五章应该完啦。咁啊，点解第十六章要记载三节嘅圣经咁奇怪嘅一个咁样嘅单元嘅故事嘅咧？嗱，其实咧，如果你睇翻参考经文咧。你会问呢个问题，其实就算是十五章最后一节，你直落第四节都得嘅，你都通嘅，啱唔啱啊？即系你拆咗佢，你揞住佢咧。参孙作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都讲得通嘅。咁即系话零零舍舍，作者突然间插咗三节嘅圣经。嗱，記得喎，係三節喎。嗱，你會話啊，傾牧師，你過去講十三章講曬全章嘅喎，十四章又係講曬全章嘅喎，十五章又係講曬全章嘅喎。咁啊，十三章有廿五節嘅聖經，十四章有二十節嘅聖經，十四章有二十節嘅聖經，十五章有二十節嘅聖經，十六章有幾多節啊？三十一節嘅聖經。哦，我明啦，因為咧太長，你咪想分兩次講啊？啊，唔係，因為其實呢一度已經係一個嘅單元。咁點樣從經文結構理解作者嘅原意咧？啊，你諗一諗就明啦。刚才我们说第十六章是什么的主题啊？参孙的死亡、出生、出生、婚姻、复仇、死亡。为什么零零舍舍插入了三节，好像一个插曲一样的呢？我邀请呢，或者大家一起去看多次，我引导大家看。参孙来到一个地方，加撒。加撒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一个非利士人地区五大城邑的其中之一，而是在最南边的。它由北边踩到入南边，踩入了非利士人的地区，去到南边五个最大城邑之一的加撒，在那里见到一个妓女，就跟她亲近，跟她过夜。然后第二节、第三节就是，哇，卒之非利士人，加撒人即是非利士人，不过住在加撒这个的城邑。非利士人就见到参孙，哇，卒之这个人来了，你没命了，我真的跟你死过啊，这样。他们就静鸡鸡来到去眯埋。等住等到天光嘅时候，仲唔杀咗啊？参孙，我憎到你死吓！参孙咧，突然间半夜就起身，哇！跟住就力大无穷，将城门嘅门扇、门框、门山一齐拆咗落嚟，然后抬到去希伯伦嘅山顶上。哇，即是说他由北边，即是你幻想一下，即是大概下当你去台北，然后行到高雄，行到高雄。哇，即是你踩入了非利士人的地区，然后去到高雄。那个距离有多远呢？即是这个加撒，他又再在加撒再抬这个门线，即是整个城门的组件，即是整抽东西呢，就然后呢就抬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就即是等于你 如果你而家拆咗我哋张凳，你又抬住我哋张凳抬到几远呢？73公里，就系、是、咧由呢个观塘抬到去元朗，再由元朗抬翻去观塘。咁你就问啦，做乜咧？佢喺度？原来呢三节嘅圣经系一个佢生活嘅写照。是一个他生活模式的写照，所以作者很刻意地只是记载了三节的圣经，预示到他死亡的前奏，他死亡的来临。因为十六章全章如果你归纳来讲，就是参孙的死亡，但是这三节就是一个插曲去说明参孙的生活模式，他的生活形态，他的生活习惯是怎样？他的习惯是怎样？请问这个妓女有没有名字？有没有啊？有还是没有啊？为什么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的？没有，是吧？第一节，是，如果你误会了第四节，可能你误会了第四节以为有名字，第四节是第二个女人来的了，那个大利拉。第一节冇名，冇名说明咩啊？佢咪即系呢个就系佢嘅生活习惯咯？系咪一次嫖妓啊？唔系，佢嘅生活习惯就系一个放纵放任嘅生活。佢一个任性嘅人，他生活的方式就是一个放任的生活，所以这个死亡的预示是一个致命的前奏。这三节这个生活的模式展现出他生命的态度，他生活的态度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带来我们很大的警惕。其实参孙都挺厉害的，特别是从他那个能力而言，是吧？如果你看回第三节，十六章第三节，哇，他厉不厉害？他将整个城门的组件，以个门线上面呢是镶上了铁板的，即是说他真的力大无穷，整个的组件拆下来。你会问，即是说如果你去拆一样东西的时候，其实说真的，你即举例，譬如你现在在我们这里拆了我们的讲台，拆了我们的讲台，出到落到楼下你就丢它咯，是吧？所以你要问，为什么他这么傻的？抬住由观塘抬到去元朗的距离，观塘抬到元朗，再由元朗抬回观塘的距离这么远的，为什么他不拿手丢了他呢？其实这里是反映什么？他想说明自己是一个所向无敌的参孙。他将这个组件摆在希伯伦前的山顶上，是想说明什么？城门以为可以囚禁到我，对不住。城门是什么意思？城门就是保卫保护住这个的城邑，是吗？所以这个是对非利士人很大的羞辱来的，就是说你以为想拉我，你以为想捉到我，对不住，你不单止捉不到我，还是你这个城门以为保护到你们，对不住，我拆埋你抬到去山顶上，然后代表着什么？大地在我脚下，我是征服，我是征服，你不要以为征服到我，是我参孙征服到你们，我就是所向无敌的参孙。所以他那种骄傲狂妄自大的态度，就是他一种这样的生活的形态。拿细耳人来的吧，你归耶和华为圣的，我就考一下大家了，听了几次了。拿细耳人有什么特征啊？有什么特征啊？三大特征：不喝酒，就是呢，不剪头发，就是呢，不可以沾染污秽，不可以挨近死尸。哇，他不理的了，这些东西，是吧？他不理的了，喝酒就喝酒，什么事啊？喝就喝咯，是吧？高兴就喝咯。 哇，那个狮子的死尸里面有蜜糖，就不嗱嗱声握着手舐，然后请埋我爹哋妈咪食，令佢哋都不结埋啊！呢啲嘅行动，呢啲应该有嘅外显嘅特征，应该系说明佢圣洁嘅生活。对唔住，我中意噃，而家哇，呢、这个女仔好靓噃。佢以为自己所向无敌，其实佢叻嘅，即系从某个角度嚟睇嗱，因为咧，你如果睇翻第二节同埋第三节咧。那些人是什么？中夜在城门什么？悄悄埋伏，静鸡鸡。但是为什么三孙会知道的呢？ 他不是去小间，你不要以为。第三节，他睡到半夜起来，即是说他是觉察到，他有一个敏锐度，知道对方要埋伏杀死他，所以他又好，即是他是聪明的，他是有策略的。如果你记得翻上一次他的策略怎样去烧人家的和田呢，记不记得？所以其实如果从一个他的聪明，他的能力来讲，他是叻的，不过他死在一样东西的手上，他有最大的敌人。什么敌人啊？啊，我知啦，女性、女人啊，咁啊，唔好，千祈唔好咁讲啊，千祈唔好讲。女人系尊贵嘅，女人系可爱嘅吓。佢、最大嘅敌人边个？佢自己。佢最大嘅敌人就系佢自己。我哋睇多一段参考经文。十四章的第一节至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吧。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十四章就是说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咯，有什么重复出现的字眼啊？跟第十六章跳回去十六章啊，麻烦第一节看见，喂，在他眼睛就是看到这个女仔好靓波，正啊，就主导紧佢的生活噶啦，就充满住佢嘅内心世界，充满咗佢嘅思想噶啦。所以最大嘅敌人就系佢自己对眼看见。所以系一个好讽刺吓，因为如果你曾经读过参孙生平嘅时候，十六章佢系俾敌人咩啊挖咗双眼出嚟。他最大的软弱就是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他的软弱就是他的情欲主导着他的人生。你说King牧师，那这段圣经应该不太适合我们用、参孙圣上人，参孙在圣寻溺嘅当中，呢个系佢生活嘅写照，佢就系一个咁样嘅人，所以你根本唔想睇。所以你问点解作者读到第十五章最后一句，佢仲要记载落去咧？因为作者好想话俾你听，佢跌倒嘅地方，佢失败嘅地方，从而警惕我哋。所以好像个作者写到第十五章最后那里、忍不住都要写埋落去，他的死亡是怎样，什么导致他死亡呢？就是他沉溺的行为，他眼和他的脑是充满性欲情欲。什么叫做上瘾，什么叫做沉溺、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一个 持续性习惯，你控制不到自己的行为，而这个行为是破坏着你的生命，破坏着你的婚姻关系，破坏着你的工作的状态，你的工作的表现，这个就是一个的沉溺行为，可以是买东西，可以是赌钱，可以是上网。如果这个行为是你控制不到自己，是强迫性的，是习惯性的，是持续长久的时间的，是破坏着你的家庭，破坏着你的生命，破坏着你和神的关系，影响着你的工作表现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死穴。参孙的死穴就是他的性欲。你的软弱是什么？不要以为基督徒啊，咁呢一段经文应该同啲弟兄讲，唔单单系同弟兄讲，同我哋每一个人讲，因为我哋每个人都有内心嘅秘密，我哋每个人内心有我哋嘅黑暗嘅地方。参孙系佢嘅情欲主导紧佢嘅人生。我哋会收埋呢个秘密，不让人知道。不会啩，基督徒不会陪嫖妓啩？我都以为是，我真的接触过一些个案，有弟兄是有嫖妓的习惯，他收埋了，他不让人知道。几时知啊？佢太太唔舒服，去做身体检查，去见医生嘅时候发现有性病，结果就将呢个秘密讲出嚟。因为弟兄好难过，好痛悔，佢觉得自己错得好紧要，有冇搞错？佢呢个行为系破坏、伤害紧佢嘅太太，破坏紧佢嘅家庭。揾牧者彻底地悔改，感恩。如今这个弟兄生命有更新，生活有变化，太太说好锡他，这段时间即是我关心的底下，他说现在这个太太说给我听，丈夫好爱他，好锡他。不要将我们的黑暗隐藏起来，而是让上帝看见，让你身边的弟兄姊妹知道，一起面对我们的沉溺，我们的黑暗面。所以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怎样可以得胜呢？从参孙生平给我们看到，看见就产生思想，思想就产生行动。你看见乜嘢，你嘅思想就充满乜嘢，然后产生相应嘅行动。参孙只系看到女性。对于我哋嚟讲，我哋学习嘅地方就系我哋要看见上帝，看到同上帝关系嘅重要，看到我哋同神关系嘅重要。呢一个系预防或者帮我哋点样去得胜嘅秘诀，得胜嘅地方，仍然翻到去我哋面对翻我哋嘅上帝。参孙这个拿细二人三大特征他完全不记得了，这三大外显的特征是提醒他是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人。喝酒不紧要啦，喝一口而已，下一次不是喝一口的，正的，望一眼而已，你下一次不是望一眼的了。如果今日我们作为新约的信徒，与耶稣基督立十架的 弱的时候，我们的特征是什么？这个我想你们问一下对方，你觉得基督徒最大的外显行为的特征是什么？问问隔壁那个，即时现在问问问问问问。如果拿细人那三样东西，你觉得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特征见得到呢？有什么特征啊？早堂的时候呢，人就讲话祈祷咯，是吧？祈祷和读经啊，应该都是的，因为这个真的很明显的特征给我们看到我们一个基督徒有的生命的流露，一个可以见到的行为。所以真的、加拉太书一个很好的经文，他说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要自欺，人种什么就收什么，信住情欲杀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信住圣灵杀种的就从圣灵收永生。在你的祷告和读经生活里面，你播下了多少个种子，就会在你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了。所以你说这个德性的秘诀，第一就是你要好好去看见你和上帝关系的重要，而可能好而相信最外显行为见得到的，就是你有祷告和读经的生活，这个是应该有的生活模式。而参孙是没有这个生活模式，他是眼中无神，目中无神，目中无人，去踩入非利士地区的里面，去说明自己几咁嘅威风。我中意啊，就去亲近异性。咁仲有咩嘅方法可以帮我哋得胜啊？咁啊，第一就系看重同上帝嘅关系，看见吓同上帝关系嘅重要。第二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就是我们身边有守望者。问这个问题，你觉得参孙有没有朋友呢？我觉得没有了。首先第一就是圣经没有记载。第二，喂，如果这个参孙这个人物活在今日，你真的不想跟他相处的，为什么啊？好暴戾啦，好任性啦，自把自为啦，喂，你真系想避开佢喎，所以你真系，如果你嗱从某个角度，如果头先我哋赞佢，其实佢系聪明又有能力嘅时候，你从某个角度去代入佢嘅世界咧，其实佢都几孤单噶，佢都几孤单同埋几空虚噶。嗱，所以如果你真系要再掘深啲咧，可能嫖妓系一个自我嘅慰藉。获得某种的以为虚幻的一种关系的亲密性，因为他没有朋友，他将自己收埋，也都没有人想跟他做朋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从这点上面，第二个学习的地方，第一就是我们看见和上帝关系的重要，第二就是我们身边有守望者，我们身边有我们的朋友，有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收埋你自己。我呢，我妈妈啦就说我呢，即是赞我呢，就都不是赞，或者说啦，即是你真的有条女有命的，这样。咁我真係好幸福嘅，即係由细到大都去过好多个地方。咁我呢大学毕业嘅时候啦，我喺理工毕业嘅。理工毕业嘅时候呢，我諗大家都有咁样嘅即係相同嘅经历㗎啦，就係毕业嘅时候会安排一次旅行，孭住个背囊咁，哇好幸福喎。嗰时候我就同一个男同学孭住个背囊去咗欧洲40日，去咗九个国家。其实除翻开咧，其实每个国家咧即系得三四日嘅啫吓，咁啊， 咁啊，由巴黎入就，然后咧就即系兜一个顺时针，就然后喺巴黎走吓咁样。哇！你知唔知道？首先咧就用咗一个五位数啦吓，同埋咧我自己有个心愿啊，我去到欧洲，我一定要买一样嘢嘅。哇！好恨啊，好恨，好想要好耐噶啦，咁样。唔买表，表啊太贵啦吓，嗰五位数噶嘛。咁你旅行都系五位数，买表又五位数。哇！我嗰时候咧见到阿发哥咧着件皮褛好型啊，好想买件皮褛啊，好恨恨咗好耐噶咯。跟住咧，然后去到咧呢一个嘅欧洲嘅时候咧，啲人话俾我听，意大利嘅皮系最出名噶咁啊。哇！跟住攞咗2000多元买咗件皮褛，哇！咁啊真系有新品，但系又原来皮褛都好重噶。哇！咩啊？贝昂到底意大利又唔系美站喎？哇！咩到翻嚟香港？哇！出啲好型啦，呢件皮褛。我想问香港多唔多机会着啊？唔多吓，唔多啊！卒之、有机会着啦，天气啱啦，攞出嚟嘅时候，你知唔知做咩啊？啊！你真系聪明啊，同早堂嘅顶尖咪一样咁聪明啊！发毛，我着咗两三次咋？哇！即系嗰种我着，即系谂住好型咁啦嘛，型唔到啦，你唔会着件反毛嘅皮褛出街噶嘛，系嘛？咁啊，只会系怪嘅啫。哇！卒之我洗嚟洗去，整嚟整去，整唔到，跟住要攞落洗衣铺，直头即系所谓揾专业人士帮我去处理啦，系咪？跟住话救唔翻，哇！我打击几大啊！跟住我话咁，其实应该点样护理噶？点解我咁失败噶？咁样佢话：，诶，你啊摆埋喺个衣柜里面，梗系唔得啦。香港潮湿啊嘛，你啊要定期咧要攞出嚟咧晒下，同埋你要搽啲皮膏嘅，然后去保养佢嘅，你先可以唔会发毛嘅。我唔识，我将件皮褛放喺衣柜，闩埋佢，喺一个黑暗嘅当中。弟兄姊妹，将你心里面嘅秘密攞出嚟，晒一晒佢，让上帝嘅光光照，唔好俾自己嘅心发毛。坦白讲，这段时间我都发了毛。这段时间香港在整个社会的当中都很多不开心的图像。我作为一个牧师，我自己都不想去祷告，不想去读圣经。一方面因为我要追着新闻，好想知道发生紧咩事，每一日翻到屋企，我都会用好多嘅时间去睇好多嘅新闻嘅片段，同埋好多嘅评论。我发现我嘅心开始发毛，呕咗啲咩出嚟啊？呕咗啲咩出嚟啊？愤怒、指责、咒诅。我唔系唔信上帝嘅主权。我不是不信上帝的能力，但是我已经没有心机，我让自己的心收埋在个衣柜的里面，慢慢呕出一些毛菌出来，在我内心充满了愤怒、咒骂、指责。在不同的群组的里面，其中一位的信徒领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在这个阶段内心都充满了很多粗口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个非基督徒是会有什么的行为。所以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大的特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刚才你们告诉我，就是读经和祈祷。不单单是这件事，听下耶稣基督的说话，听下耶稣说什么，是什么啊？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有很多的身份和角色，我是 一个儿子，我是一个丈夫，我是一个牧师，我是一个香港人，我是一个中国人，但是我最重视我的角色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的门徒。听不听到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基督说他的儿女，他的门徒是一颗彼此相爱的心。所以这个时间，这个期间最令人伤痛的地方，就是主内弟兄姊妹之间的争执、指责、攻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个更高的身份，一个更高更重要的，就是你和上帝的关系，耶稣基督的门徒应有的特点是什么？拿细人有他的特征，参孙不记得了。你是基督的门徒，你是上帝的儿女，人家认不到了，认不到我们是主内弟兄姊妹了，因为我们失去了一颗相爱的心。所以一个属神的人最大的特征，应该是我们内心充满基督的爱，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什么？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参孙的软弱就是他的情欲，就是他的眼睛。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黑暗面，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沉溺行为，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在上帝的面前去反思，看见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看见我们身边有很多弟兄姊妹可以为我们守望，可以为我们祷告。但可能在现在这个香港的时刻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同样的黑暗，我们的内心发了毛，就是我们生命深深处充满了很多的愤怒、指责和咒诅。请你记得，你最重要最重要的身份是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愿意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是充满从神而来的爱，不是街外人都看不到我们，哇，你基督徒都互相指责互相争执，我认不到你，你基督徒的门徒，对不住，应该我们每一个，我们内心充满的是基督的爱，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特征。参孙的软弱提醒我们，他这样的生活模式是会摧毁他的人生。不知道你的生活模式是怎样呢？不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呢？不知道你现在你的内心是不是都是发了毛呢？我们同心祈祷。我邀请大家在座的当中来对安静，来对祷告，去到上帝的面前面对自己。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是很艰难，我们很多的眼泪，我们很多的忧怒、愤怒，我们内心可能有很多的咒骂、指责。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基督的门徒最大的特征是爱。愿我们每个人内心再一次是充满基督的爱。弟兄姊妹之间最大的特征是彼此相爱。请大家在座位当中为自己去祷告。 哋同心祈祷。亲爱的主，多谢你俾我哋一齐透过参孙呢个人物去反思我哋嘅生命，反思我哋嘅生活模式。参孙被佢自己嘅情欲嘅软弱去克制，佢完全被自己嘅情欲所控制。我哋今天每个人可能心里面都有自己嘅黑暗同埋秘密，愿意你光照我哋，让我哋看重嘅系同上帝嘅关系，让我哋看重嘅系同肢体之间嘅互相嘅守望，而且我哋唔会将自己嘅秘密收喺心嘅深处，陷在罪恶之中，去摧毁我哋嘅生命，摧毁我哋嘅人生。所以我哋求你光照我哋。同一时间，可能我哋更加此刻喺香港生活嘅里边，我哋有一个共通点，我哋都会被愤怒、被指责、被咒骂去充满我们的内心。我们已经忘记了基督门徒应有的特点特征，就是爱，就是彼此相爱的心，就是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看重回和上帝的关系，看重回我们基督门徒这个的本质，看重回我们是神的儿女。主就求你亲自怜悯他，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内心再一次让神的光光照。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